重磅爆料，中美秘密会晤，吴子卿孟晚舟，赵乐际出击，中纪委首次巡视呢一领域，中国大限电，东北红绿灯无信号，饮用水受威胁，国安法下，香港民主党是否出战立法会选举，德国大选有初步结果，出现造王者，日本大选划到呢一刻先能够决胜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一事引发的震荡远未结束，对致力于在中共二十大实现连任的习近平来说，孟晚舟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前获释是一个重大利好，但中共内部的反习势力却希望将浑水搅乱。新华社在9月27号发布重磅文章，题为《宣言：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引用习近平的讲法，大力鼓吹东升西降的趋势不可逆转。文章虽然只字未提孟晚舟及华为，但从发表的时间点看，分明是利用国人高涨的民族情绪来巩固习近平与中共的执政地位。新华社这篇宣言从1840年鸦片战争谈起，覆盖180几年的历史，从时间跨度看，似乎是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所谓第三个历史决议做铺垫。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共五代领导人中，新华社这篇文章只提到毛泽东和习近平，彻底忽略邓小平及江湖时代，是一篇大幅度提升习近平地位的文章。有意思的是，同样在27号，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中美关系之所以在极度紧张时刻出现反转，是因为在八月底，华尔街巨头前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秘密访问北京，会晤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不单止涉及孟晚舟一事，还就气候变化、新疆与恢复双边会谈等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南华早报借知情人士之口形容话，约翰桑顿这场长达六个礼拜的访问，性质类似基辛格1971年访华。基辛格1971年为毛泽东和尼克逊牵线搭桥，实质上帮助陷入内忧外困的中共重新巩固了政权，将西方引入对中共衰政的泥沼。川普总统上台后，将美国及盟友引上对抗中共的路线，基辛格失去在中美间充当政治掮客的资本。拜登上台后，是否会继续川普时期对中共的强硬路线，本来一直受到关注，拜登亦正是用川普提出的战略重点转移至亚太，来为自己撤离阿富汗造成的乱局辩解。但孟晚舟获释，令美国国会质疑拜登对北京衰政。在这个敏感时刻，南华早报爆料约翰桑顿访华助中美缓和关系，认同佐证拜登对中共软弱的指控。另一方面，作为华尔街巨头，此前的有关报道都是将约翰桑顿与黄奇山及留学关联，但南华早报这篇报道却指，这次与约翰桑顿会晤为中共立下大功的是江泽民的亲信韩正，相当程度上夺走了习近平在孟晚舟获释一事上的光彩。南华早报在报道中透露，白宫一位深入了解与美中关系的官员曾经建议约翰桑顿不要访问新疆，担心这种访问会被视为华府认可中共的镇压政策，但约翰桑顿并未听取建议。约翰桑顿在北京还告诉韩正知，他相信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不单只是气候谈判的关键人物，亦是美中关系的关键。对于北京拒绝拜登的2030年碳排目标，约翰桑顿表示理解，还帮北京出了一个欺骗世界的主意。他建议中方将英文的表达方式从直到2030年改为在2030年之前，来达到既不做具体承诺，同时又安抚美国的目的。 9月25号中共中纪委官网发表题为防范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文章，表示要坚决打击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因为政商勾结的背后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阳奉阴违，不能够存在党内和党外相互勾结前权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中共中纪委召开动员会，宣布集中针对金融单位展开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中共中纪委书记、中央巡视组组长赵乐际出席了9月26号的第八轮巡视动员会，并发表讲话。据中共中纪委，第八轮巡视的对象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开行、中信、光大、上交所、深交所等共25家金融单位。这个是中共19大之后中共中纪委首次针对金融领域进行巡视。近段时间以来，习近平与反习势力在金融圈、资本市场前斗，无论是整肃娱乐圈定是恒大危机，背后都有中南海内斗的身影。对于将20大连任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的习近平来讲，共同富裕可以收买民意，同时还能够收割刚增派在权贵手中的钱袋，当然对自己有利，但他同时要小心刚增派系的反攻，防范2015年金融政变重演。这个被认为是中共中纪委巡视金融单位的主要原因。中共中纪委发文喊话要打击政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并且在文章中反复提到江派利益重地内蒙古，以及与曾庆红白手套萧建华有关的包商集团，被视为是针对江泽民、曾庆红，再度释放威胁信号。中共今年加强所谓能耗双控政策，造成全国大范围停电限电，目前尚未清楚入冬前能否结束限电。近日有网友反映东北多地突然停电，有些地方一日停几次，有些地方停电超过12个钟头。辽宁同吉林两个省多个城市在23号下午4点几突然停电，官方直到晚间10点先发布停电通知。六媒新京报26号引述国家电网客户服务工作人员指，东北地区存在电力缺口，目前整个电网有崩溃的危险，因此对居民限电。网上有东北居民反映手机无信号。新京报在当日另一篇报道中透露，因为红绿灯没电，沈阳时一些道路出现拥挤，这种就如末世的乱象，目前看不到几时结束。甚至网传一份吉林市新北水务公司26号的通知显示，按国家电网要求，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的停电限电将持续到明年3月，这个会导致九站泵站断电而无法正常供水。新北水务公司宣布，近期会经常出现由于停电而导致的停水现象。当前浙江、江苏、广东等多地都在执行限电工作。台商大本营江苏省昆山市25号晚发出通知，要求停产到30号，有台商已经收到放假通知。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26号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讨论是否派人参选今年12月的立法会选举。综合港媒消息，有出席会员大会的民主党成员透露，支持与反对参选的意见势均力敌，由于达不到共识，于是授权中委会处理参选问题，制定提名程序，容许有意参选人士报名，如果有人报名就再召开一次特别会员大会决定，否则中委会就不会召开大会，意味着没有民主党成员成为代表。主张参选的民主党创党成员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表示，同他有相同理念的人比想象中多。李华明认为，民主党参选才能够争取实现政纲及理念，制造影响力及监督政府，如果放弃参选就名不正言不顺，丧失了政党最基本功能，相信到时政府亦会当民主党隐形， 他自己会离开民主党。此外，另一民主派政党民协亦定于10月14号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决定是否派人参加立法会选举。署任主席杨旭表示，是否参选对所有民主派政党都非常艰难，亦可能涉及日后的生存问题。民协会尊重不同意见。今年12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是中共推出港区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一个礼拜前举行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已经被香港市民斥为大笑话。未来香港民主派政党可能沦为与中共政协类似的政治花瓶。9月26号的德国联邦议会大选选票统计初步结果显示，选民没有明确推出第一大党。当前执政的联盟党与社民党分别获得 24.1%、25.8% 的选票。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略微落后。第三党是绿党，得票是 14.6%。第四大党自民党获得 11.5% 的选票。社民党和联盟党虽然可以继续联盟执政，但两党都曾经表示对这一联盟不感兴趣。这样剩下可能上台的三党组合中，联盟党、绿党、自民党的所谓牙买加组合有一定的可能性。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的交通灯组合亦有可能。无论是交通灯定是牙买加，位列第三、第四大党的绿党和自民党都会进入执政联盟，这两个党因此可能成为造王者，决定究竟是肖尔茨还是默克尔接班人拉舍特出任总理。未来恐怕会出现短则几个礼拜、长则几个月的祖国磋商。绿党和自民党是德国传统势党，都被北京认为对中共态度强硬。两党的好多政治家在过去几年内多次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中共对香港自治权的侵蚀。焦点周刊当晚发表评论说，默克尔时代是以联盟党陷入历史性灾难而告终的。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尝试在没有政策大断裂的情况下，只是换块面来继续执政，这一战略没有得到选民的认可。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将在29号投票，由于自民党目前在参议院及众议院掌握多数席位，新任总裁将在10月4号召开的临时国会被指名为日本的新首相。选举参选者两男两女，两男是60岁的自民党前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58岁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两女是61岁的野田圣子和60岁的高市早苗，他们都曾经担任过日本政府的总务大臣。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机制是党员及党友票共382票，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另有382票，亦即是党员、党友与国会议员权重各占一半。日本新闻网上个周末调查自民党党员党友的投票意向，结果显示河野太郎居首，获 40% 支持率，岸田文雄获得 25%， 高市早苗 19%， 野田圣子 6%， 回答尚未决定还不知道的占 10%。 日本新闻网同时估计，在国会议员票方面，岸田文雄估计稳拿120票，河野太郎可以拿到超过 30%， 约120票，高市早苗可拿到 20%， 约70票，野田圣子很难拿到20票以上。两项结果综合考量，预估第一轮没有候选人能够过半数，因此选战很可能要到第二轮投票才能够决胜负。第一轮得票数是前两名的候选人将对决第二轮。目前自民党拥有383席国会议员，加上383张党员票，总共一次总裁选举总票数是766票，384票为过半数。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